大家午安，谢谢大家拨空参与 TPK 2022年第四季营运结果线上说明会。今天的会议将由执行长利友谢及策略长 Freddy 刘担任会议的主讲人。本季的法说会相关资料已经登载于 TPK 公司网站投资人关系专区，还有公开资讯观测站，请大家自行至网站上下载。会议即将开始，目前主持人将各位的麦克风预设为静音模式。如需提问，请于稍后的提问时间利用文字留言的方式或按下举手键发言。那首先，我们就请执行长针对第四季营运状况做说明。
好，谢谢乔安娜。各位 TPK 的好朋友，午安。我们看下一页。在TPK 2022年第四季营运报告，在22年的第四季，营收218亿，税后净利2000万，每股盈余0.05元。全年2022年营收972亿，税后盈余5亿4400万，每股盈余1.34元。在22年的第四季，相比第三季，营收是减少了22%。那这主要的原因是季节度后的影响，还有部分机种在产品生产周期的尾声所导致的结果。那相比第三季、第四季相比第三季，也因为营收的减少，还有产品组合的不利，所以毛利是从4.8% 降到3.4%，这是从第三季的4.8到第四季的3.4%。那全年的营收972亿，相比前一年度少了5.7个百分点。税后净利5亿4400万，相比前一年10亿6900万是比较差，但是呢，实际上22年的营业获利率是比较好的，那算是受到业外的影响没有前一年的靓丽，所以在整个的获利上，22年相比21年是比较逊色一些。但是我们在2022年，整年的EBITDA 还有62亿3100万，整个的手上的现金还是属于净现金的状态，那接下来我就把后面的财务报告交给策略长Brady。
好，谢谢执行长。那接下来由我向各位报告整个财务的表现。营业额的部分在第三季是218亿，比前一季掉了22%，那较去年同期是下了9.7%。那通常第四季呢都是一个比较弱的季，因为在第三季的时候，因应旺季的出货，大概大量的出货都是发生在第三季，所以第四季的话，传统上的话，尤其在10月份以后的话，都会逐渐下滑。那今年的在去年的第四季也不是例外。那主要原因其实除了季节性的调整之外，另外就是在smartphone 智慧型手机的产出，由于我们目前所生产的都是比较现有的一些机种，那即将进入它产品周期的末期。所以量的话也是逐渐在减少当中，可是相对的来说，这个另外一方面就是像笔电，在前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笔电销售状况非常的好，所以出货量也比较大。那从去年第四季开始呢，就开始陆续客人也进行一些库存的调整。那在第四季的公司的总出货量是2150件，比上一季下降了16.8%，那比去年同期下滑了2.9%。那整个营业额的下滑的幅度是比这个量的幅度还大一些，主要是在这个高单价的这个部分，其实量也下滑的很多，也就是说主要是笔电的大尺寸的产品。在销货成本的 breakdown 上的话，整个 原物料成本是181亿，那比第三季的236亿是下降了百分，但是在整个营业的 83%。营业费用在第四季是9亿新台币，那比前一季账面上是增加了 5%。不过这个账面上的增加主要是因为在第四季的时候人民币升值的关系。所以如果说依照公司的功能性货币美金来看的话，其实数字并没有太大的改变。直接接人力成本在第四季是15亿，比第三季的17亿也下滑了一些。毛利7亿4700万，比第三季下降 45%， 那毛利率 3.4%， 比第三季 4.8% 是下降了 1.4%。那主要是产品组合的以及这个 loading 的关系。营业费用在第三季是9亿5400万，那大概占整个营业额的 4.3%。 那在第三季的话这个数字是 3.1%。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第三季的时候我们有出售一些 IP 的知识产权以及一些这个bad debt的一些回转，导致于第三季的数字事实上是有些低估的。那同时在第四季的我们也有一些年奖必须在第四季再发生，所以相对来说在第四季的营业费用是比第三季略微增加了一些。本月的营业亏损是2亿0700万，那比第三季的营业利率4亿8500万是下滑了，主要是 loading 比较低，整个产品产品的使用率比较低的关系。那营业获利率是在第四季是负0.9%，负0.9%，也比第三季的 1.7% 来的下滑。业外的部分在第四季的利息收益是1600万，那里可是在第四季因为是人民币升值，所以我们有人民币负债的关系，导致说第四季我们有大概5000万台币的这个外汇损失。那另外在业外的一些收益2亿3600万，主要是来自政府的一些补助款。第四季的净利是2000万，那比第三季是下降了 91%。 EPS 0.05元，那也比第三季的也是下滑。那在第四季的时候整个资本支出是2亿5900万，由于整个 loading 下滑的关系，所以我们在人事上也有一些减少，所以我们在第年底的时候的我们全公司的员工人数大概来到14800名左右，那比第三季的17000名是下滑了一些。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四季的整个产品的组合。7寸以下小尺寸的产品的营业额比前一季下降了 49%， 那占整体营业额的 12%。那刚才有提到说因为小尺寸的产品主要的就是智慧型手机，那目前由于公司并没有新的机种正在生产，所以在旧机种的部分的量事实上也是会逐渐在下滑的。7到11寸的平板的产品的营业额反而是增加，在第四季的时候较第三季增加了 11%， 那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34%。那出货量的部分也是在比上一季增加了 6%， 所以相对来讲在去年第四季平板是一个比较表现突出的一个产品区隔。那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平板这个部分的市场份额其实守得还算不错，那另外就是说通常在每年第三第四季的时候客户都会有一些新的平板产品的产生的推出，那我们也就顺势导致这个整个出货量也有增加的。所以其实在第四季平板的出货量比当初的在第四季之前的预估量还多了一些，所以平板产品相对来说在第四季是一个比较亮眼的 sector。 那11到16寸的产品包括大尺寸的平板跟笔电，这个营业额是下滑了 37%， 较前一季，那较去年同期也下降了 34%， 那占整体营业额的 42%。 啊，那我可以看到说刚才提到，因为在2021跟2022年上半年由于疫情的关系啊，全球的笔电的销售量都非常的好，那随着在2022年下半年逐渐解封，这个笔电的销售量也开始下滑，所以在笔电产品的这一块，事实上我们也有见证到客人用比较快速的方式来做一些库存的清理，那所以整个新产品的推出也会比较慢了一些。那在超大尺寸，也就是16寸以上的产品，包括像 AIO 商用显示器以及教育用显示器等等的部分，这个部分的量在第四季也是下降了大概 38% 左右，那占整体营业额是在 4%。 在第四季的话，整个我们在汽车电子这一块大概占营业额的是大概 2%， 所以这个部分并没有太大的改变。那就客户组成来说，我们最大的客户还是占我们营业额的 50%， 那较第三季的 42% 是有所上升的，主要是得力于平板电脑的这个大量的出货。那前五大客户占整体营业额的 91%， 那前十大客户占整体营业额的 96%，那这个数字在多年来并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去年全年的表现。营业额来到972亿，比2021年下降了 5.7%。 那去年的总出货量是9000万件，那是下滑了 15%。那大部分的下滑的产品都是小尺寸的智慧型手机的产品，那相对来说笔电以及这个平板电脑的量反而相对是比较健康的。全年的折旧费用是35亿，比在前一年2021年呢44亿是继续在下降，那最主要是因为在过去3到5年其实公司的资本支出都相当的保守，所以说可以看到说折旧费用是一路在下滑。去年的资本支出是6亿9，比当初预估的还在少一些，那也比2021年的8亿的资本支出再下降了 17%。 那由于在去年整体的出货量是下降的，所以说我们的员工人数也下滑了一些。毛利反而是增加了 9% 到38亿。所以其实在整个2022年来说，在本业的部分虽然说整体的出货量有下降，营业也比较低，可是我们透过产品组合的一些调整以及这个效率的增进，所以其实我们的毛利率反而比2021年还成长了一些。那 operating expense 营业费用是36亿，那比起2021年只微幅增加了1亿左右。那本业营业利益是5亿5，比2021年的3亿1400万增加了 75%。 所以不管是在本业的效率以及产品组合以及费用的控管上，事实上在去年都做到非常相当好的成绩啊，所以在本业的部分事实上去年做得非常的好。那去年的净利息支出是4500万，那全年的话我们有外汇的增益大概是4600万，净利是5亿4400万，比前一年的10亿0600万是下降了 49%。 其实最大的差异来自于业外以及所得税的影响。全年的 EPS 是1.34块。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去年全年的一个产品组合。去年全年小尺寸的产品营业额 较前一年2021年下降了 31%， 那出货量呢是下降了 42%， 那占整体营业额是 16%， 比起前一年的 21% 是下滑了5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这个智慧型手机的出货量在我们家是逐渐降低的。平板的出货量事实上是增加了 7%， 那占整体营业额的 28%，相对来说，这个平板电脑的出货以及出货状况，过去这一两年在 TPK 是相对比较平稳的。那笔电的反而它的出货量在去年是下降了 6%， 营业额下降了 5%， 那占整体营业额的 49%。 所以虽然说去年整体的下半年开始笔电经过比较大幅度的库存调整，可是由于上半年出货量还相对健康，所以在 TPK 来说还是占我们整体营业额的比例还是最高的，去年的话是占 49%。 好，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balance sheet 资产负债表。因为公司这几年持续获利，再加上资本支出相当的节制，所以其实现金的部位水位一直在提高。那截至到去年底为止，我们账上现金的余额是新台币243亿，那再加上一些结构性的存款等等话，我们加起来的现金部位大概是343亿左右。那目前在去年底，公司的总借款余额是243亿。那其中123亿是短借，120亿是长期借款，所以比照于目前公司的现金水位343亿来说的话，其实借款余额是远低于现金的部位的。那在整个借款的结构来说，因为在去年美国一系列的升息，可是相对来说大陆还是采取一个比较宽松的资金的状态，所以其实人民币的借款利率在去年是比美金还低的，所以我们公司目前在整个公司借款的部位的调整上也适度的提高了人民币的借款的部位。那去年也做了一些还款。所以 current ratio 我们现在看到的话，在去年年底的话是 2.09，那是净现金的部位，现金大于负债， ROE 是 1.5%。 那现在的话，事实上我们过去都是以美金借款为主，那现在美金借款的比例已经降到 45% 以下了。那我目前公司也是会机动调整美金人民币的借款的比率，来反映这个利率的水准等等。所以整个 balance sheet 看起来是非常的健康，再加上我们现金的流入，像刚才提到，像去年的话大概还有60亿左右的 EBITDA 流入，所以整个现金的水位是很非常健康的。好，财务的部分我想跟各位先报告到这边，那接下来我再请执行长跟各位报告一下，因为现在今年是年初第一季，那通常我们都会在你第一季的时候向各位报告一下公司今年的整体的策略以及未来的这个 strategy 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先请执行长跟各位报告，谢谢。
好，谢谢 Freddy。在2023年因为各种的原因，我们预期2023年会是一个景气循环的下行阶段。那在面对这个大环境， TPK 在2023年的主旋律就是本业维稳，开展新业。在本业触碰解决方案的部分，我们会持续创新研发，保持领先，增加我们的产品内容还有服务，提高产品的价值以及客户的满意度。另外呢，我们会继续开拓优质的新客户，而且对于每个客户要维持高的份额。那在于新的展开新业的部分，我们会着重在新技术、新能源还有新制造。 在新技术的部分，我们会引进应用三种技术，一个是 3D 列印增材，第二个是全彩电子纸，第三个是胆固醇液晶。那在 3D 列印的部分，我们在2020年就开始做 3D 打印的产品出货。那实际上在国际知名运动厂牌的高端的中顶上，已经看到我们的产品有1-2年的时间。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扩大，要把这个产品的应用扩大到脚踏车坐垫、头盔护垫，甚至于其他的一体成型的增材产品。那在全彩电子纸，还有胆固醇液晶、彩色电子纸的部分，我们今年也会陆续导入，做到产品中，譬如到电子书、电子笔记本、商显、广告、看板、公告栏等等，都会陆续有产品开始出货。在新能源的部分，不管是发电、储电、充电、用电，我们的都会有涉猎。在发电的部分，我们会参与太阳能的投资，来帮助取得在储电设备制造以及充电桩制造的业务拓展。另外，在新能源车的部分，我们也扩大把我们的本来的车载中控显示系统扩大为车载系统总成，中控显示系统总成的产品来给新能源车的制造公司，包括美国的以及中国的。那另外，在车用电子部分，我们也会开始有光电模组相关的产品在今年也会有开始在这一方面的事业开展。另外，我们对于双轮电动摩托车，也就是双轮驱动越野摩托车，我们也在今年会开始做制造出货，帮助一个客户做生产出货。那在谈到刚刚的很多的新事业，都仰赖了我们在过去积累的核心能力，也就是在制造上，我们能够做很好的产品导入工程，帮助客户做量产的制造服务。那我想2023年对 TPK 来讲，本业要求稳，那新的事业要做一个开展，让 TPK 未来能够有更宽更广的路。以上报告。
接下来欢迎大家提问，如要发问，请于 Zoom 的聊天视窗中直接留下您的问题，或于会议中按下举手键，主持人将会允许您解除静音，发言提问。
好，那我想这边有人提问说，可以请公司分享一下在胆固醇目前产品的状况，预计今年出货量 ASP 以及大概是什么样的应用？那这个先请执行长问个，向各位回答。
是，在胆固醇液晶彩色电子纸的产品的部分，我们预计在今年的下半年会开始有产品出货。那刚开始的产品呢，会分两大方向，一个方向是所谓的商显广告或公告栏的部分，这是一个大项。另外一个大项会是偏向类似电子阅读的产品，或者是电子陈列的产品，那这会是这两大方向。那至于说 ASP 的话，会因为机种的性质的不同，那它 ASP 会不一样，尺寸性质的不同，ASP 会很大的不同。以上做简单的说明，谢谢。
接下来还有问题提到说，有关公司今年的资本支出，还有有关第一季的展望。那我刚才忘了跟各位报告哈，去年的整个资本支出大概是7.7亿元，那今年开始资本支出会较去年增加将近1倍，因为预计今年资本支出会达到14亿，而且主要是大概在下半年。那一方面就是我们现有触控模组的事业群的话，在下半年有新的产品要开始量产，有些新的技术，那我们必须要增加一些新的机台，同时对现有的机台要做一些改机的投资。那另外就是有关新事业的部分，也下半年开始也陆续要投入一些机台，所以今年整个资本支出的金额大概是14亿。那有关这个今年第一季的展望呢？那现在看起来，第一季本来就是传统的淡季，那整个库存的调整的状况，我们预计还是要持续到今年年中中间的中左右，到下半年随着新产品的陆续上市，整个产量以及产品使用率才会逐渐提升。所以，如果就半年来看的话，我们觉得今年上半年的营业额大概会比去年上半年大概会下滑20%左右。那看起来今年的下半年的状况会比上半年好很多。我们现在预估的话，上下半年的比率可能会大概4-5，甚至下半年还会更高一些。那就是要看整个下半年新产品上市以及量产的进度等等。好，那有朋友问到说，本业跟新事业的成长率以及新事业的毛率。那我想新事业本业的部分，我想触控模组还是公司的本业哈。那今年刚才提到，虽然说手机小尺寸的产品流量会逐渐再往下走，可是在平板以及大尺寸这一块，还有一些新的产品陆续的量产，所以其实在本业的这块下半年的状况看起来是还不错。那新事业的毛利率呢？我想这个因为都还没有真正进入量产的阶段，所以现在很难跟各位报告。那我想只是说，以公司来评断一个新的事业是否值得投资，一方面我们要看它未来的成长性，另外就是它的获利率。那我们目前至少开始有一些投资，以及开始做一些小量产的一些产品来说，大概新事业的毛利率的话，都会比现在公司目前的获利率要高不少，啊，这样子才有意义，啊，所以看起来的话，如果随着新事业，虽然说今年占整体营业的比例并不会太高，可是我们希望经过个1-2年、2-3年调整之后，公司的获利率可以随着新事业的产品的量的放大，而导致说整个公司整体的获利率也可以提高。 接下来有朋友提到，上半年各产品线库存及需求的状况。好，我想这个上半年其实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今年上半年，应该都是客户陆续在调整他的库存。由于目前我们手机并没有承接到新的产品，所以对于手机的库存并不是很清楚。那相对来说，平板电脑的看起来库存还是量是非常健康的，因为需求还是很强。那笔电公司预估说可能还要再经过一到两季的库存调整，才会有比较多新的产品陆续上市。有朋友提到奈米技术的进度跟今年的一些看法。那我想奈米营的目前我们在技术开发已经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了啊，那陆续客户都还是在陆续验还是在持续验证当中。可是我们对于奈米营技术的投资金额并不会太大，因为我们觉得技术其实已经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部分，接下来只是需要一个量产及商业化的一个机会等等。所以目前还是有客户对我们奈米营的技术有相当大的兴趣。那不论是中尺寸的平板、小尺寸的折叠式手机，以及大尺寸的这些商用白板等等，都还是陆续有些量出货，那也有些量产。不过并目前看不到比较大的商业化的一些机率跟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司在奈米技术方面，我们会持续跟客人做 engagement。只是就不会再大幅的投资它了。好，
那Kelly， 接下来百万 Kelly 想提问，那请 Kelly 提问。
好的，警长Freddy 好，我是台湾凯莉。那我这边有几个问题想要请问一下。第一个，我想确认一下，当我们刚刚讲新产品跟新事业的时候啊，这个胆固醇抑菌这个是算新产品还是新事业？
OK， 我回答。胆固醇抑菌在产品上来讲是一个新产品。那它在生产环节来看的话，对我们来讲比较是跟既有本业相关度比较高，那所以它算是新产品是新产品，但是它在会增加我们的新的 business。
好，谢谢执行长。所以我想确认一下，刚刚 Freddy 有提到说今年 CapEx 其实会大幅的提升嘛，那有一个部分主要就是在那个 Top Module 这边有新的产品，所以我们可以想成这个会是跟我们这边胆固醇抑菌这边的一些投入比较相关，对吗？
OK， 有，里面有，但是那个我们整个刚刚讲到我们大概有3-4亿的资本支出预计，那在这胆固醇液晶所占的比例呢不算高。
OK， 好的。那这样执行长可以帮我们了解一下，那我们因为这次资本支出好像真的跟以前比，因为我们过去几年已经都下滑蛮多的，是有看到什么产品就是我们觉得在下半年或明年就会有比较大的放量，所以我们要做一些改机的动作吗？
是有。确实有，就是主要就是我们准备新产品的导入，在今年底新产品的导入。那另外我们还有刚刚谈到的新事业新产品的部分，那也有包括我们自动化提升的部分，那主要是在这几个部分。
好的，了解。然后第二个那个，因为我们有讲到说我们要进入这个电子纸跟胆固醇抑菌嘛，然后蛮多投资人也都很有兴趣的。那我有几个问题也想要在这个部分再询问一下。第一个是我们的 business model， 我们是就做触控的部分嘛，因为我们这个是跟其他公司一起合作嘛，还是说在电子纸相关的技术我们也会有投入，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部分其实是想问一下胆固醇抑菌整个成本的状况哦。就以前我们的 印象中跟目前主流的这个 e-paper 技术，好像胆固醇已经是比较贵的、哦。那不知道说执行长这边可不可以跟我们 update 一下这个技术目前的状况，然后你们觉得跟现在主流的技术，它最主要的竞争的优势会在哪里？
是，谢谢。那在在这个胆固醇液晶电子纸的部分，技术来源我们是跟虹彩光电合作。那我们做的工作呢？我们会做包括所谓的胆固醇液晶彩色电子纸本身的制造，那也就是说会不只是我们只有做触控，会还会包括胆固醇液晶电子纸的制造，帮助虹彩光电的技术做实现成为一个产品，这个是在电子纸的部分。那另外您提到问题就是说它在跟这个我们 e-paper 这一部分的比较，那实际上 e-paper 我们在2012年开始就有产品，那也一直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产品，那我们当然继续会在这方面继续耕耘。那实际上黑白 e-paper 现在也进步到了全彩的电子纸，那实际上全彩电子纸也是在我们今年的一个所谓的新产品新事业的其中一项。那事实上这个全彩电子纸也是有它的应有的地位。那在两个的比较上呢，实际上我们初步的看法是可能会各有所长，也就是分尺寸跟一分应用会有所不同，因为虽然都是电子纸，但是他们因为使用的技术不同，所以说对于不同的尺寸以及在应用上，因为它技术的不同，所以在对比上或者色彩鲜艳度上都可能有差异。所以说呢，我们是认为可能这两者都是一个节能产品，节能护眼产品未来都是有很好的机会以上报告。
嗯，好，哎，执行长，不好意思，那我再追问一下，就像您刚刚讲说，因为在尺寸应用上可能会各有优势嘛，那我们刚刚看到您有特别提到说，今年下半年应该就是一些功劳蓝啊、商显这边或 e-reader 这边会开始出货，那所以您指的是不是在中大尺寸上，您觉得胆固醇液晶会比较优势，在所谓的比如说 ESL 这样的比较 label 的产品，你觉得是原来的 e-paper 比较有优势呢？
是。也就是说这个虽然您问的问题很深入哈、那虽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我看到的产品在胆固醇液晶彩色电子纸的部分，确实刚开始的尺寸是偏大以上报告。
嗯，好的好的，那只是想先谢谢，我先回到 Q 的那其他同业的问题。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请元大的 Lisa 提问。 Lisa 请提问。
哎，长官您好，谢谢这个说明非常的详细。那我觉得应该也蛮多投资人对于这个我们电子纸跟胆固醇液晶这边对于下半年看好的原因，还有我们可以提供的产品服务。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像这一类的产品我们面对的客人是谁？我相信材料厂商应该是我们的上游厂商，那我们会把这样的产品出货给什么样的客人，例如说像模组商呢，还是终端品牌客人？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不论是电子纸或胆固醇液晶这边，我们帮客人做的事情是什么样的服务？例如说我们有提供触控，但是我们也有提供别的服务，是产品的组装呢，还是说我们自己就做到模组的阶段？那这是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看起来就是这一次我们法说有特别强调，就是彩色电子纸这边我们是看好这个部分的商机。那我们为什么会看好这个部分的商机？是我们有感受到比较多的新的原材料推出来，可能会让的消费者会很有兴趣去采用这样的产品，还是说我们已经有看到某些类别的应用的需 求，例如说像比如说看板、广告看板，或者是书啊这一类型的产品，或者是说什么商业显示，它是结合触控，或是结合我们其他的技术，那能够让这个产品在市场上，我们觉得下半年或是明年是相当有机会的。那这个是关于这个彩色电子纸的这部分的问题。那另外的话，因为我们投入很比较多一点的资本支出在今年，我相信我们对于自动化的这个部分的话，应该是过去几年持续都有在提升在 improve。 那还有什么类型的新事业或新产品让我们的资本支出可以觉得值得投资，比去年还要来的一个倍数的一个提升，这个部分呢是我下一个问题。这以上是我问题，不知道会不会太多，谢谢。
不会不会，谢谢你。第一个就是说，在胆固醇液晶电子纸的部分，我们做些什么事 ？GTK 做什么事？那就说这个技术来源是来自于虹彩光电。那在我们把它实现成量产，那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做第一个，当然把它的胆固醇液晶彩色电子纸做出来。那做出来以后，那我们呢，它需要加触控，我们就加触控。那最后做出来是一个模组。哦，那我们出货会是一个模组。那至于说我们出货给谁，哦，那我们出货的对象往往是所谓的系统组装公司。那系统组装公司最后出给客人是谁，那可能就是康田的应用商，或者是广告的通路商等等。那这些商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在整个的的 sales channel 这部分的话，我们比较多的是跟虹彩光电这边的搭配，也就是说在 design in 的时候呢，往往是虹彩光电它就会在最后的终端渠道上掌握了，因为它把它的技术取得了终端渠道的认可，然后就 design in， 那 design in 的产品那就会由我们来把它制造实现，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我们目前看到的呢，会在中国的客户比较快的采用，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那第二个在讲到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在胆固醇液晶电子彩色电子纸上面，为什么现在似乎比较红火？那我们看到的是有几个可能，第一个是技术的成熟度。因为我们了解到它的发展其实是有20年以上，那早期有一家日本公司跟台湾的工研院在这方面都投入很多，那经过20来年的努力，那现在技术是成熟了。第二个呢，是现在节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因为它这个是所谓双稳态，所以它是在页面切换的时候才会耗电，页面不切换的时候就不耗电，所以它是一个节能的产品。那第三个，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健康的产品，因为它是反射式的显示屏，而不是用背光或者是自发光，所以对人眼的损耗上比较有保护的效果。那因为它是利用环境光反射就能达到显示的效果，所以对护眼是有帮助，所以是一个健康的产品。我们看到的是这三点技术成熟、节能、健康认为它现在确实是有一个不错的机会，所以我们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开发，产品开发、材料验证、工程导入一直到今年下半年会有所谓的高质量的量产出货。那最后提到资本支出，那资本支出确实我们相比去年资本支出 double， 那主要呢最大的呢还是在我们本业在主要客户他的产品的新世代产品的开发迭代上必须做更精密的制造那所以说在这部分我们有一些改机的支出再搭配一些必要的新机的导入那这个部分支出算是最大。那第二个跟第三名的部分大概差不多，就是所谓在我们的新产品新事业 在刚刚报告的新产品新事业需要导入量产，需要架设我们从 prototype 的产线把它 upgrade 到mass production 的产线。那另外呢，第三个就是在 automation 的提升，因为我们不断的要自动化提升质量品质以及成本还有人工，那这部分自动化的提升也是一个重要的支出。所以说这个资本支出的反应我们也是乐于看到健康的资本支出的扩增来协助我们在不管是原来的本业还是新事业还是新产品做扩展。以上报告。
谢谢长官，解说非常详尽。那我再厘清一点，我想再厘清一点，就是在我们彩色电子纸今年看好的这个布局，最主要是在胆固醇、液晶，而不是我们2012年开始的一个其他彩色电子纸的这个部分的这个看好，是吗？
没有，again 哈，这两者都是各有所长。那我们也在这两者部分都是持续投入。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共同点，有两个都是节能健康的产品，而且技术成熟度那当然原来的技术成熟度那当然是更领先的技术成熟。以上报告。
那再请教一下，是不好意思。那再请教，也就是我们对原来的 ePaper 也是一样相同看好，那我们的角色地位也是差不多的吗？
是，我补充，这可能就说的稍微细一点就说在原来的所谓的电子纸的部分，那电子纸的来源呢是来自于我们的主要供应商。那但是在这个胆固醇液晶的部分，它所谓的那个电子纸的部分那是我们在 in-house 做组装以上。做一个小差异化的说明。
有朋友问到说，有朋友问到说，对于今年手机、笔电、平板的看法。那我刚才有提到因为手机我们目前并没有新的产品，那平板相对我们觉得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 sector， 笔电的话我觉得库存调整可能要到下半年。对，那接下来我再往下看电子纸凯里还有问题，我们让凯里先问。
好的 ，Freddy 执行长，执行长，我想另外一个想要请教，其实是你们那个新能源的部分可不可以多跟我们提一下，你们在刚刚 Freddy 有聊到有 Solar 这边嘛，然后还有一些电动摩托车，可不可以大概跟我们聊一下你们这边的布局，然后觉得哪一块可能会比较快发生，然后我们在这边的主要的就是优势在哪边？
是，在新能源的部分的话。我们在因为新能源牵涉到发电、储电、充电还有用电，那我们就从源头开始发电，所以我们就参与了在台湾参与了一些投资，那做太阳能发电的投资，那希望能够帮助我们拓展后面的接下来的储电跟充电的业务渠道。那在储电充电的部分呢？我们也会陆续有机会。那如果您问到先后顺序的话，第一个在发电的投资已经发生然后陆续增加，那在储电的部分会是接着跟上来，那在充电的部分，充电桩的部分会稍后。那在于用电的部分那就是新能，我们把它定位是新能源车是用电。那新能源车的部分我们已经在发生中的，那会持续扩大的，就是把中控显示系统扩大成系统总成。那第二个用电的车的部分我们是在新能源车，我们在双轮 驱动摩托车、双轮驱动电动摩托车的制造上已经完成了prototype 的阶段，那我们在今年会进入量产的阶段，那这个部分是所谓的新能源结合我们的新制造。那为什么我们能够去做这些新制造，在新能源领域上面的做了新制造，那其实就是依借着我们在几十年的积累，因为我们的核心能力是触控模组相关的触控显示方案相关的产品，这是核心的技术，但是我们的核心能力我们核心能力实际上是工程导入还有量产制造服务，也就是说我们这几十年跟国际一流大厂，在山西的大厂、车子的大厂工业的大厂，这些我们跟他们在共同开发产品，从产品的工程导入，包括制程的开发、设备的开发量产线的建制，一直到最后的大量生产高质量的出货，那这些我们认为那才是我们的核心能力，所以说我们在核心能制造能力上可以运用到我们看到的新技术的导入以及新能源的机会在这些产品制造上做贡献。好，以上报告。
好的，执行长，那我想再请问一下，就是刚刚有提到说像这个摩托车这边我们会已经有 prototype 准备量产我想确认一下，这是我们自己制造还是经由我们投资的公司？
是，这是我们自己制造但是设计是我们是帮品牌厂，他品牌厂负责设计，我们负责从工程导入一直到制造。
好的，所以这跟之前 Canoo 的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这个案子就是放在我们家里面的，就是一个 business unit 的概念就对了。
是，这是一个双轮电动摩托车双轮驱动的电动越野摩托车。
OK， 好的。然后我想要再问一下，刚刚您有提到说之后厨电啊、充电我们都会陆续有 project， 这个也都会是放在 TPK 里面的就对了，不是经由投资发生的就是了。
是，会是 TPK 发挥 TPK 的制造核心能力做新制造。
好的好的，谢谢执行长。然后我这边有另外一个比较近期的问题想要请教 Freddy。Freddy 你刚刚提到说上半年年对年可能就是一个可能是双位数下滑的状况在营收上嘛，那想要问说这样在就是获利上会不会会有压力，还是说你们觉得目前的一些 efficiency 可以保持一个获利的状况？
我刚刚说今年上半年的营业额这个 run rate 大概比起去年上半年的话大概会下降大概两成左右。那我想在这样子的 loading 的话的确就是到了我们 break even 的 point 的附近。operating break even 的附近，就是本业 break even 的附近。所以上半年的确公司是对公司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那我觉得从第三季开始，整个随着新产品的导入，我现在讲的是触控模组，触控产品在下半年都会有一些产品都会导入，会量产的话，这个产品那个产能使用率会上来，然后 loading 也会上来，我觉得就会获利情况应该就会有比较好的改善。那我刚才提到说，看起来今年上下半年的比例应该是4-5-5，下半年会比较多，甚至可能还会超过，如果下半年整个市况这个景气有再转好的话所以我想上半年的确比较 challenge 一点，我们现在大概就是在损益两平的边缘奋斗中。
好好的好的好，那我没有问题了，谢谢谢谢执行长，谢谢 Brady，
谢谢。
好，有些朋友也问到营运状况，我想这个我们都已经回答了。那有关胆固醇液晶的部分，我想我们针对技术已经应用已经回答的相当多了，所以或许这个部分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在 email 给我们。那大家还有提到说下半年触控新产品的导入，那我想主要都是应该是两方面，应该是目前 现有的客户啊，他会引进一些新的显示技术，那我们在触控模组上要做一些机台的投资，那我们也希望说会有一些新的客户在下半年开始会量产，所以不过比例上来说还是会以现有客户的新产品的比例会比较高一些。好，那不晓得各位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我还是元大的 Lisa， 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
是，
请问这个新的触控模组是比较偏向小尺寸还是中尺寸？
应该是平板的产品。
是，谢谢。
大家还没有其他的问题？凯莉又来。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谢谢各位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法说会。我想我们去年交出了一张尚可的成绩单，虽然说在本业的部分整个获利率是比前一年好的，那但是由于在整个景气下滑、产能使用率下降的情况之下，再加上一些业外以及税的影响，所以导致于去年整体的获利情况还是比前一年为低。那今年的话，我们觉得应该谷底就在上半年啊，从下半年开始，会看到一些新产品导入之后的转机。那公司这一两年也集思转型的知道，我们在各个方向，包括刚才从执行长提到的，例如说新能源、汽车电子等等新技术的话，我们都在过去这两年都有所折磨，有所琢磨。那我们也是希望今年可以陆续看到一些开花结果的东西，可以开始进入量产。好，所以我想 GBK 我们现在定位我们自己，除了是触控模组的专业制造商之外，我们也定位自己为一个专业的制造服务业，希望可以把一些新技术可以很快的量产。那过去不管是在 3D 列印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比较小量的产品的制造，我们事实上都已经证明了我们的能力，可以把一些比较不成熟的技术把它转换成一个可以大量生产的技术，而产品化。这个也是 TPK 未来一个努力的方向。那希望说这个今年到24年呢，会可以逐渐看到一些产品导入，而对于公司的营业以及获利有所正面的一些贡献。好，那我想我们今天的法说大概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参加。好，我们下半年再见，谢谢。
谢谢各位朋友，谢谢。
谢谢。